前一段因为过节啊，又停更了一次，不好意思啊，向大家致歉。好，我们言归正传。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的不同的困境和他们的选择啊，有的人倾向于引体向上，也有的人选择躺平啊，这无所谓对错啊，也无可褒贬。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主张顺势而为，实在搞不定的事儿就接受现实。那么很多事情看淡一些，其实更有益于人的心智健康。那么比起一味的物质追求，那人心灵的自由要重要的多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的是一位殷实富足的观光客和一个渔夫啊，他们俩之间的互动。说这天天气不错啊，很适合出海打鱼。然而一位观光客却看到了一个渔夫慵懒地躺在那儿闭目养神。观光客感到很困惑啊，这个渔夫衣衫褴褛，应该很穷。另外他看上去似乎也很健康，没病没灾的，那为什么这样慵懒呢？坐失如此好的天气不去捕鱼呢？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这位游客就开始开导那位渔夫啊，说你只要肯拼命的干活，你以后就有能力购置更大的、机动性更好的渔船，而且不止一艘。你还会有钱建一座冷藏库，一家制作熏鱼的加工厂，一家海鱼腌制厂。你还会有一架直升飞机帮助你寻找鱼群并指挥你的渔船队啊，现在都是用无人机了哈。这位游客越说越激动，那么渔夫回答说，然后又怎么样呢？观光客说，然后你就可以坐在码头上悠哉悠哉的闭目养神，或者眺望浩瀚的大海。渔夫说，可我现在就已经在这样做呀。这个故事我猜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作者叫海因里希·波尔，他是战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不愧是诺奖作家啊，手法确实很老道啊。这篇小说非常的短，一页纸就能把故事全讲完了。波尔通篇都用的是简短的口语，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原型，然而读者却能从中获得独到而又深刻的人生发现。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尤其是那个观光客的情感波动。观光客初次见到衣衫褴褛的渔夫时是怀有同情的，因此在谈话之初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平等，但是随着交谈的深入，观光客的心情明显的越来越不平静，以至于到最后两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反转。那么那位观光客最终对一直以来自己秉承的那种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必再工作。然而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很可能与价值并没有关系。在观光客看来，渔夫的贫穷直接意味着痛苦，但渔夫在面对贫寒时的平静态度和享受生活的状态却大大震撼了观光客。博尔运用简单平实的语言赋予了这篇短小故事深刻的寓意和内涵。那么作为读者，对比渔夫和观光客所持的完全迥异的两种观念，我们很难不产生共鸣啊！尤其是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杰出的作家某种程度上都是哲学家。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海因里希·博尔应该是个比较陌生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创作期正好又是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那个年代。海因里希·博尔毫无疑问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位作家非常的积极入世无论是创作还是他的社会活动。博尔一贯主张作家应该关注现实，应该干预生活。他有句名言，干预是保持相关性的唯一途径干预是保持相关性的唯一途径。这句话听上去很抽象，后面我们会看到正是他的干预，正是他的大声疾呼，大大提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他被尊称为德国的良心。博尔的长相和举止也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谦谦君子，他待人非常友善举止也很优雅就是那种老派的知识分子范儿。有理由相信瑞典文学院1972年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博尔既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表彰，也是对这个关心人类命运的、深度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肯定。 讲述一位作家的人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像博尔这种既出类拔萃啊，又极具人格复杂性的作家。博尔1917年出生于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名气不小的木匠，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尽管不是知识分子，然而博尔的父母却异乎寻常地具有一种批判精神，那么对教会的一些守旧僵化的传统，两口子都是有看法的。再有就是博尔的父母都是铁杆的自由民主派，因此从一开始就痛恨希特勒的集权统治。那么在纳粹统治期间，这样的德国人可谓是寥若晨星啊，屈指可数。那么父母的政治倾向对博尔的影响显然是不能小觑的。博尔还在上文法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写作了，不过那会儿没有人能够在创作上给予他任何指导，而且又正值纳粹统治时期，那么有独立思想的好的作家都已经离开德国了，博尔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文学典范。而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御用文人，博尔躲还来不及呢。那么文法学校毕业之后，博尔在大学里只读了一年就被纳粹国防军征召入伍了。那个年代高度追求思想的一致性，博尔当然不能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啊，他只能以他自己的方式与纳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6年的服役期里，曾有多次机会可以晋升他为军官，博尔都谢绝了。1942年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博尔用很隐晦的语言讲述了他为什么拒绝晋升。他写，这种前景就是在一帮愚蠢的乌合之众中间有机会高人一等，你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和便利，然而那背离了我的想法，那不是我想要的。老实说，博尔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知道纳粹的统治是一种超级权威，在纳粹德国，全体社会的成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是不积极的参与，甚至是仅仅被怀疑是不积极的参与领袖的意志，那你就会受到迫害或者镇压。那么今天看来，博尔抵制在军中的晋升可以视作是他个人的孤立无援的消极抵抗，当然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博尔从未想到要参加什么反纳粹的抵抗组织啊，作为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他能做到的也就是在伤病时期尽可能的延长他的康复期。博尔曾先后在德军占领的波兰、法国、苏联和匈牙利服役啊，可以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他都见过。我们来读一篇他当时写的日记片段啊。1944年6月9日匈牙利，今天早上换药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伤口，它看起来很吓人，其中最大的伤口有一片菩提树叶那么大，弹片就是从那里打进我身体的。当你看到自己被毁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会很害怕，战争太疯狂了。1945年持续了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博尔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那么一回来，他就又开始投身于他最爱的行当，写作了。与很多新手一样，博尔也是从业余时间练笔开始。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有趣的场景、一段道听途说，博尔都会用心地把它们写下来。他每天都写啊，看来一流的作家也都是写出来的，一开始都有一个勤奋练笔的阶段。博尔这个时期创作的主题几乎都是战争创伤。那么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博尔是第一位敢于书写德军在占领区的屠杀行为的德国作家。在他之前，还真没有哪位本土作家敢于抨击德国军队，敢于抨击德国民众在纳粹统治时期那种盲目的民族主义狂欢。在博尔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篇叫《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讲述的是一个在战场上负了伤的学生兵，他被送到一个临时的战地医院，躺在担架上，这个学生兵昏昏沉沉地看到战地医院竟然是他的母校。3个月前他还与同学们一起在这里读书，当然主要是被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而此时学校墙壁上那些洗脑标语无不让他感到惊骇，一个被欺骗、被损害的少年兵此刻已经醒悟了，他想远离战争的邪恶， 他只想要喝一杯牛奶，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这篇小说的标题《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听上去非常的耐人寻味。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当时有300名希腊斯巴达的战士扼守温泉关，最后全部阵亡。那么后来希腊人立了一块石碑纪念这些战士，石碑上的碑文是：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达，请报告那里的公民们，我们阵亡于此，并至死恪守命令。博尔短篇小说的标题就取自这篇铭文的前几个字：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斯巴达的达字都没说出来就断了。我猜他的用意是主人公在那所文科中学，或者说在整个纳粹德国的教育机构里，人文主义教育是断裂的，人文经典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被断章取义的。这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1947年的4月，作家李希特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德国作家团体，叫四七社。四七社的宗旨是倡导个人自由，宣传民主思想，清算过去的纳粹历史，扫除第三帝国时期的奴隶语言和宣传语言，扶植青年作家，重建贴近生活的、关注社会政治的德国新文学。四七社从1950年开始设立文学奖，博尔的讽刺小说《害群之马》获得了第一届四七社文学奖。当时的博尔被视为战后德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1950年代，博尔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第一部堪称经典的长篇是1959年发表的《九点半的台球》。这可能是博尔最具象征意义的一部作品，讲述的是祖孙三代建筑师修建、炸毁和重建一座修道院的故事。修道院的修建、摧毁和重建让读者看到了半个世纪动荡的德国历史，从第二帝国到一战，到魏玛共和国，然后是纳粹德国，再到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博尔颇具创意地用大量的倒叙和两条并行的时间线来讲述这部家族和民族的史诗，很值得一读。那么另外，博尔的巅峰之作也是一部史诗，这部长篇小说叫《女士及众生相》，主人公是位女士，这个女士叫莱尼，是一位来自富有家庭的美女。这个莱尼的人生非常的不幸，恋人和哥哥因为反战都被纳粹处死，那么父亲被流放。莱尼在失去了所有亲人依靠之后，被分配到了一家花圈厂工作。我们知道战争期间花圈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么在花圈厂，莱尼结识了苏联战俘伯里斯，他被伯里斯忧郁的诗人气质所吸引。那么后面我们就不剧透了总之故事一直写到1970年时间跨度很大。小说既有对二战和战后时代社会背景的透视，同时对人物的塑造也极其的细腻人物很多，那么情节呢也很复杂，作者一路带着你领略20世纪德国各种大起大落的变迁很有阅读快感你能感受到博尔深厚的艺术功力尤其在搭建结构方面显然博尔在动笔之前就已经从上帝视角勾勒出了情节的发展脉络了，他已经做好了总谱设计。围绕女主人公莱尼的故事就像一个漏斗，所有的事件都从各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汇聚到漏斗的嘴，在这里达到剧情的高潮非常的独具匠心很值得一看女士及众生相这部小说发表的第二年，博尔先是当选为国际笔会的主席，接着又荣获了197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海因里希·博尔无疑是一位今天已经被污名化了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他从事的社会活动，无不展现出他强烈的批判精神。博尔认为用言论关怀和介入当时联邦德国的公共事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政治倾向上，博尔属于那种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1974年，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因为他那部著名的《古拉格群岛》而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那么来到联邦德国后，索尔仁尼琴就住在博尔的家里。另一位苏联作家列夫·科佩列夫被放逐海外后，也曾一度住在博尔的家里。博尔的家因此被誉为外国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个避风港。其实早在接纳这些苏联作家之前的很多年，博尔就已经是德国国内的一号公知了。 1968年可以说是战后联邦德国最激情四射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的大学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那么引发这次所谓的六八学运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啊，学生们的不满来自各个方面，这中间有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的集体沉默啊，许多当时的纳粹分子甚至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了德国的公共生活。那么此外，德国陈旧的高等教育体制也让学生们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再有就是民主理想的破灭，学生们不能理解，作为民主和自由的所谓灯塔，美国竟然会为保卫越南南方的一个独裁政权而不惜采取一切军事手段，这让学生们感到无比的困惑。另外，这一时期在中国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也激发了德国学生的革命激情。总之，所有这一切叠加在一起，就有了声势浩大的所谓联邦德国六八学运。博尔获得诺奖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就是与六八学运的后续发展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就是说，这部中篇小说是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的。1975年，小说被搬上了荧幕。这部电影的导演施隆多夫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说的：准确地说，《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不太像小说，而更像是一份政治宣言。施隆多夫很详尽地介绍了六八学运与博尔这部作品之间的关系。他说，当时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席卷了全德国，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大型的美国空军基地，很多 B-52 远程轰炸机就是从那里起飞去轰炸越南河内的。因此，不少德国的年轻抗议者认为，这让德国也成了越南战争的一部分。和美国的左翼人士一样，德国的年轻人也要站出来反战。同时，一些年轻人进而更加激进地反对德国社会中一切他们认为是来自美国的元素，比如过度的消费主义。终于，有个叫巴德尔的激进分子开始使用暴力了。他一次次地往一些购物中心投掷燃烧弹。这个巴德尔毫无悬念地被警察逮捕了。几年后，他刑满释放。遗憾的是，他的思想比以前更激进了。巴德尔与一个叫麦因霍夫的女激进分子一道，成立了巴德尔麦因霍夫组织，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德国红军派。红军派是德国六八学运衍生出来的唯一一个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真的开始杀人了。红军派的政治目标是推翻联邦德国的宪政体制，他们称当时的西德政府是纳粹法西斯啊，这当然是胡说啊！西德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是反对极权主义的，否则怎么会有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的那个惊世一跪呢？可见极端思想的特点就是在头脑中已经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理念把现实给修改了。不过激进派毕竟是极少数啊，应该承认当时德国多数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对自己的父辈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感到愧疚，自然就很难接受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了。可以说当时的抗议活动是一场纯年轻人的活动，抗议者中最大的年龄估计也就25岁。但是呢，也有例外啊，有个比学生们年纪要大的很多的知名人士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他就是著名作家海因里希·波尔。波尔参加抗议活动一点也不奇怪啊，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前面谈了，他的很多作品都描写了他参与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小说里的反战主题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波尔一直试图用他的作品来解释战争与纳粹大屠杀的根源。就是说他小说的主题与1968年开始的反战运动是高度吻合的。然而不幸的是，尽管如此，博尔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还是被扭曲了。红军派诞生之后给德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啊，去过德国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个井井有条的平静到近乎无聊的社会，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一向祥和的社会突然出现了暴力事件。红军派的成员跑到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械和炸弹，然后返回西德发动一系列的暴力袭击啊，当然主要是袭击北约在西德的军事设施啊，也有人为了资助左派运动而去抢银行。 当时的西德政府和议会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啊，吓坏了。1968年5月3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所谓德国紧急状态法啊，这项法案意味着对现行的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一次重要修订，因此立刻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一些人来说，紧急状态法是对潜在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项法案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德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了，认为这是德国政界对合法抗议活动的过度反应。博尔就持后一种观点，他为《明镜周刊》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6000万人对6个人的战争》啊，当时西德的人口总数是6000多万，那么6个人呢，指的是人数少得可怜的红军派啊，意思是德国政界为极少数恐怖分子兴风作浪而小题大做。博尔在这篇政论文章中写，西德政府应该主动地与少数激进分子对话，而不是去镇压为数众多的抗议者。那么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西德应该保障民众更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个人自由。遗憾的是，当时德国的舆论并不都认可博尔的主张啊，有些人骂博尔是老笨蛋、老糊涂虫，有个杂志记者甚至在文章中称博尔是暴力恐怖分子的精神领袖。这篇诽谤博尔的文章后来被很多地方转载啊，这实在有点荒唐。要知道，博尔从内到外都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是个善良的、信奉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常见的形象就是拿着根香烟，戴着一顶法国式的小圆帽啊，应该是你能见到的那种最不暴力的人。然而突然间他被指控为暴力恐怖分子的精神领袖，博尔感到忍无可忍，他要诉诸法律，控告那个别有用心的记者和记者背后的报业集团。遗憾的是，博尔后来败诉了，这让他感到极度的愤怒。普遍的说法是，创作中篇小说《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就是博尔想挽回自己的名誉啊。这部中篇小说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卡特琳娜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不幸的是，因为爱上了一名激进分子，她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连续不断的诽谤，她的名誉受损，隐私被披露，甚至连亲朋好友都受到记者的骚扰。那么发生这次飞来横祸的4天后，忍无可忍的卡特琳娜后面我就不剧透了啊。那么这部小说虽然创作于50年前，那么今天读起来仍然毫无过时之感。法律部门的捕风捉影，新闻记者的歪曲捏造事实，那么社会舆论被带着跑，底层小人物在无助的情况下走上绝路，哎，在今天看来，这都不太像是个杜撰的故事，对吧？很真实。博尔在小说的题记里写，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如果这里的描写和某些新闻记者的行径相似的话，这并非故意，也非偶然，而是在所难免。在所难免的意思就是，卡特琳娜的故事在今后还会一再发生，毕竟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冲突今后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样，新闻传播中的异化现象和非理性似乎也是个长期的伦理难题啊，尤其是进入到今天的自媒体时代，这个伦理难题就更无解了啊。今天你听到的不都是各种立场先行无视事实的偏执吗？啊，果然太阳底下无心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